第7章天国的礼物。第1节最后的一步。一，圣主及其造化都具有无穷的创造能力，然而他们之间并非平等的双向关系。圣主与你的交流是全面性的，你与圣主的交流亦然。正因你享有圣主所赐的永续交流能力，你才能够如圣主一般的创造。但由创造的层次来讲，你与圣主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双向关系，因为是他创造了你，你却没有创造他。我已经告诉过你，只有在这一方面，你的创造能力有别于上主。即使在世上，我们也不难看到类似的情形。父母生孩子，孩子却不能生父母，可是他们仍能像父母一般生出自己的孩子。二，如果你创造了上主，他又创造了你，天国就不能靠这创造之念而生生不已，他的创造力便受到了限制，那么你也无法成为上主的创造同工。上主把创造的圣念传给了你，你也必须将你的创造之念传给你的创造。所有的创造力均是循此途径而推恩出去的。上主的成就并非你的成就，你的成就却无异于他的成就。是上主创造了圣子奥体，你最多只能让他扩展。你虽然不能为天国的创造者增添什么，却有能力为天国增光添彩。当你决心只为上主及其天国而警醒时，你等于接下了这种能力。一旦把这能力纳为己有，你便会知道如何忆起自己的真相了。三，你的创造属于你，且在你内，就如你属于上主，且在他内一样。你是上主的一部分，亦如你的儿女是上主儿女的一部分一样。创造就是爱，爱必有推恩之力，没有东西阻挠得了它。它是无限的，故无止境。它会永远创造下去，但不在时间领域之内。上主的创造一向如此，因为他自己一向如此。你的创造也一向如此，因为你只能像上主一般的创造。永恒非你莫属，因为上主已将你创造成一个永恒的生命。四，反之，小我一直想要争取平等的双向关系，因为他的出发点是竞争而非爱。他一向喜欢讨价还价，却不明白如果与他人一样，就没有讲价的余地。若想获得，你必须先给予，不能讲价。讨价还价就是为给予设限，这不符合上主的旨意。以上主之愿为己愿，表示你愿意以他的方式去创造。上主不会为他的礼物设定任何限制的，你就是他的礼物，因此你的礼物必然与他的一样。你给天国的礼物亦须与他给你的礼物一样才行。五，我只会给天国爱，因为我相信那是我天性使然。你相信自己是什么，决定了你给出礼物的性质。如果你是上主靠推恩自己而创造出来的，那么你也只能像他那样把自己推恩出去。只有喜乐才能生生不已，因为喜乐与永恒是一物的两面。上主的推恩是永无止境且超越时间的，你既然身为他的创造同工，也应永无止境地将他的天国推恩出去。永恒是创造永不磨灭的印记，永恒也永远与平安喜乐同在。六，如上主一般的思想，表示你已享有他对你生命真相的肯定；如上主一般的创造，表示你已享有他给你的完美之爱。这是圣灵要领你前往之境，使你的喜乐得以圆满，因为上主的天国圆满无缺。我已说过，绝于真知之境这最后一步必然出自上主，这是千真万确之事，却无法用言辞解释清楚，因为文字语言只是象征符号，凡是真实的都无法言全。纵然如此，圣灵仍有任务将无用的转译为有用的，将无意义的转译为有意义的，将暂时的转译为永恒的。因此他仍能为你解说这最后一步的大致情形。七，上主行事并不按部就班，因为他的圆满成就不是逐步完成的。 他从不教人，因为他的创造千古不易。对他而言，并没有所谓最后一步，因为他最初的创造永恒如是。你必须明白，最初这个字用在他身上，并不代表时间的先后。所谓最初，是指他在三位一体为首的地位。他是最原始的创造者，其余的创造同工都出自他的创造。为此之故，你无法把时间套用于他或他的造化之上。因此，上主的最后一步不止在起初是真实的，现在仍是，将来也是，永远真实。凡是超越时间之物，永远存在，因为实存生命必然千古不易。它不因生生不息而有所改变，因为无始以来它就被创造成生生不已。如果你认不出它生生不已的本质，表示你还不知道它的真相。那么你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创造者。上主无需向你启示这些事，因为他一向昭然若揭。他的光明从不隐晦，因为与人分享是他的旨意。既然完全分享出去了，他怎么可能还保留一手，再伺机启示出去？第二节，天国之律。一，世上唯有疗愈之念与上主的圣念相近，因为两者有共通之处，故能轻易经由此念度向彼念。当弟兄觉得自己有病时，就会感到自己不完整而有所需求。倘若你也如此看待他，把他视为与天国无缘的外人，那么天国本身对你们二人都会变得模糊不清，疾病与分裂都与上主扯不上任何关系。唯有天国才可能出自上主。你若把天国搞得模糊不清，那么你所见的一切自然也非上主之境。二，为此，所谓疗愈，不过是把圣灵分享给你的弟兄，一起修正你与他的之见而已。如此，你们两人方能一同置身于天国，恢复天国在你们心中的圆满真相。这是创造的最佳写照，它一边因着生生不已而整合，一边借着推恩延伸而统一。不论你投射或推恩什么，它们对你都会显得真实无比。这是心灵运作的不二法则，不论在世上或天国都是如此，只不过在世间所显示的内涵会有所不同而已，因为受制于这一法则的念头与天国的圣念有天壤之别。任何法则若要维持原有的秩序，不能不迁就环境的需要。心灵法则一落入世间，它最大的特色即是，纵然你服从他们的法则，我敢向你保证，你不得不如此，你很可能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，因为这些法则为了迁就世间的环境而自行调整过了。在世间，你很可能同时回应两种相互矛盾的声音，故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后果。三，原先在天国畅行无阻的法则，一到天国之外，就被调整为你投射什么，就会相信什么。这也是他传授的模式，因为在天国之外，学习成了最重要的能力。这学习模式就是，你在他人身上投射了什么，就会相信他们就是这样，因而学到自己也是如此。在天国中没有教或学的必要，因为那儿不存在信念。天国只有千古不易的肯定性。上主及其儿女在生命的肯定性下，深知你推恩什么，你就成了什么。这一法则就是创造之律，无需任何调整。上主循此法则而创造，创造法则由此而生。上主之子乐于遵循这一法则，效法上主的造化之功，因他知道天国就是赖此而生生不息的，自己的创造也同样有赖于此。四，任何法则若要发挥效力，必须通过交流或沟通。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，必须经过翻译才有效用。一位称职的译者，即使不得已而改变原文的形式，却不会改动它的内容。事实上，它之所以改变形式，纯是为了保存原文的内涵。对于还不了解上主天律的人，圣灵就是它的伟大译者。 你自己是无法胜任此职的，因为矛盾的心灵不会只听信一种意义，他会为了保全形式而不惜改变原意。五，圣灵转移的目的正好相反，不论是从什么角度或是以什么语言，他的翻译纯粹是为了保存原有的意义。因此他一反世人所重视的外在形式差异，再三强调那些差异无关紧要，他所传达的信息始终如一，意义才是关键所在。圣主的创造法则无需借助真理来说服活在真理内的圣子，你得先知道什么是真理，才能把真理推恩出去，这就是天国之律，这也是你的天生禀赋，不带后天的学习。但是你一旦放弃了这一天赋，只好重新去学了。六，没有人会怀疑学习与记忆之间的密切关联，没有记忆根本无法学习，因为只有始终如一的事，人们才记得住或想得起来。为此圣灵的课程不外乎教人如何忆起而已。我曾说过，圣灵叫人记忆，也叫人遗忘，遗忘的目的其实是帮你维持记忆的一贯性。你若想记得更清楚，便不能不遗忘一些东西。你若还在听取两种不同的诠释，是不可能听懂它的翻译的。因此你必须忘却或放弃一种，才能够了解另一种。唯有如此，你才可能学到生命的一贯性，有朝一日也才可能活得始终如一。七，天国完美的始终如一性对那些活得迷惘混乱的人能有什么意义？显然迷惘已经搅乱了其中的意义，学生才难以领会其中深意。天国是不可能令人迷惘的，因为那儿只存在一种意义，这意义来自上主，其实他就是上主，因为他也是你，故你不只享有他，还会像造物主一般将他推恩出去。他无需翻译，因为他清晰无比，但他仍需要你的推恩，只因意义本身意味着推恩。这种交流最为直接，也最为统一。他彻底自由，因为凡是与他抵触之物，必定不得其门而入，这才称得上是天国。他既属于上主，因而消似上主，那就是他的真相，凛然不可侵犯。第三节，天国的真相。一，圣灵所教的课程只有一种，它适用于所有的人以及任何环境，它能将你的一切努力与成果发挥最大的效益，因为它不受冲突的干扰。它一边传授上主之国的德能，一边教你明白这些德能非你莫属，至于如何具体运用则无关紧要，反正它必会发挥最高的功效。你的警醒无法使你获此能力，但你必须警醒才能随时发挥它所有的功用。当我说我时时刻刻与你同在，我是说真的，不论何时何地，我从未离弃过任何一人。正因为我时时与你同在，你才会成为道路、真理及生命。这德能不是你自己打造的出来的，连我都无此能耐，它是为分享之故而创造的，因此你不可能理直气壮地视它为某人的专利而否定他人的天赋权利，否则你的这种之见会抹杀它唯一真实的意义，而且显得荒谬无比。二，上主的意义仍在天国中等待，因为是他将一切意义安置于此的，他不在时间中等待，他只安息于天国内，因为那是他所在之处，也是你应在之处。身为上主意义的你，一旦离开这意义，怎么可能认出自己的真相？一旦你把自己的存在与意义视为两回事，你怎么能不感到自己生命的虚幻不实？这就是小我疯狂失常之处，他想教你承认你不是你，这么矛盾的观念显然站不住脚。为此你不可能在这类课程中学到任何东西，也无法真正教导别人。然而你随时都在施教，这表示你必然在教其他的东西，即使小我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教什么。为此小我饱受被你化解的威胁，他始终怀疑你居心叵测， 与小我结盟无助于你心灵的统一，因为心灵与小我没有任何瓜葛。像平安孝忠，对小我乃是大逆不道之事。因此，小我的仇敌其实是你真正的盟友。三，我曾说过，小我的盟友并非你生命的一部分。由于小我认定自己已陷入四面楚歌，才会急着四处寻找盟友。至于活得心安理得的你，只会寻找弟兄，且明白四海之内皆兄弟。因为唯有全然平等的人，方能活得安然自若。地位平等的上主之子，既然全都拥有一切，实在没有什么好竞争的。然而，他们若无法在任何一位弟兄身上认出这一完美的平等性，竞争之念就会潜入他们心中。不要低估了警醒的重要，唯有如此，才能与竞争心态，也就是一切冲突之源相抗衡。正因你相信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利害冲突，表示你已把原本不可能的事弄假成真了。这与你把自己视为虚假不实，岂非同一回事？四，若想活在天国内，只需把全部心力都置于天国上。只要你仍相信自己可能掌控得了非真之物，无异于选择了冲突。这岂能称得上是一种选择？纵然表面看起来很像，但状似和真相毕竟不可同日而语。身为天国的你，对那些状似之物毫不稀罕，你要的只是真相，因为你就是真相。唯有如此，你的所有与琐事才能融为一体。这事不是发生在天国内，而在发生在你的心中。你心中的祭坛才是唯一的真相，那祭坛在你心念中清晰无比，因为它反映着完美的圣念。你在正见中只可能看到弟兄，因为正见只会从他自身的光明中去看。五，上主亲自照亮了你的心灵，并以他自己的光辉维系你的心光不灭，因为他的光辉正是你心灵的本来真相。这是不容置疑的事，只要你一起疑，答复即刻来临。这一答复只会化解疑问，而让你看出质疑真相是多么荒谬的事。为此之故，圣灵从不质疑，他的唯一任务只是化解疑虑，将你带入肯定无疑之境。肯定无疑的人自然宁静而笃定，因为他们心中无惑，他们不再质疑，因为任何可疑之物再也进不到他们心里。如此，他们方能活在完美的寂静中，这是他们想要与人分享之物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天性使然。第四节，疗愈即是认清真相。一，真相只可能被认出，也只需被认出。根据上主的天律，灵感属于圣灵，千古不易则属于上主。灵感来自上主的天音，千古不易来自上主的天律，两者同出一源。疗愈并非直接来自上主，因他知道自己的造化圆满无缺。然而，疗愈仍与上主脱不了关系，因为他出自上主的天音与天律。疗愈乃是天音与天律之果，他只是为上不知道上主的心灵而设。上主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他这一回事，因此这种心态不可能存在。可是身在梦中的人却浑然不觉这一真相，正因他们的不觉，故无由得知真相。二，圣灵需要借你而工作，他先叫你明白，他就活在你内。这是领你迈向你是上主是一部分，故你活在上主内这一真知的媒介。由圣灵而引发的奇迹是没有难易之分的，因为造化的每一部分都属同一层次。这是上主的旨意，也是你的意愿。这是上主天律制定的真相，圣灵只负提醒之责。你一得到疗愈，自会忆起上主之律，而遗忘掉小我的运作法则。我曾说过，遗忘只是为了帮你记得更清楚。因此，你若了解得当，遗忘并不是记忆的反义词。你若认知有误，它就会和所有错误之见一样，引发内心的冲突。但只要了解得当，它也会像所有正之见一样，成了你由冲突解脱的工具。 三，小我不想把自己学到的一切倾囊相授给所有的人，因为那绝不符合他的利益，因此他也不会真正学到任何事情。圣灵则会教你利用小我营造之物，去教与小我所学截然相反的事情。不论你学到什么，或具备某种特殊的学习能力，全都无关紧要。你只管努力去学，圣灵自会把你所有的努力导向同一目标。即使是不同的能力，只要致力于同一目标，久而久之，他们就会合作无间了。这是因为他们全都导向同一方向或同一道路。长此以往的致力于同一目标，彼此的相似处而非相异处便自然凸显出来了。四，因此，你应将所有的能力一并交托给圣灵，只有他知道如何发挥其用，而他只会将那些能力用在疗愈上，因为他只知道圆满无缺的你。你则需要透过疗愈才会明白自己的圆满本性，明白了自己的圆满，你就懂得如何忆起上主了。纵使你早已遗忘了他，圣灵却了解你需要他来帮你把遗忘转移成一种回忆。五，小我的目标和圣灵的目标都能自成一个体系，正因如此，他们的目标绝对没有任何兼容并存的可能。小我总是伺机分裂与对立，圣灵则从不放过疗愈与合一的机会。你唯有在疗愈他人之际，方能得到疗愈。在圣灵眼中，疗愈也无难易之分。唯有疗愈能帮人认清圣子奥体的一体性，它是化解分别心的唯一途径。纵使人心尚未达到与天律一致的境地，这种之见已开始与上主的天律相互呼应。正念的力量如此之大，它能将心灵拉回天心的正轨，而这纯为天音效力的正念就在每个人的心内。六，你以为自己能够与上主的旨意作对，这实在是痴人说梦。小我不只相信自己有此能耐，还想把他的意愿当作礼物送给你，那绝不是你想要的东西，他也称不上是礼物，他根本什么都不是。上主已给了你一项礼物，你不只拥有它，而且那就是你。你若不把它用出来，就会忘了自己是拥有它的。你一旦忘了它，便再也无法知道自己的真相了。因此，所谓疗愈，就是透过与天律一致的意念而迈向真知的途径，并认清天律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价值。缺了这份认知，天律对你变得毫无意义。然而，天律绝不会毫无意义的，因为所有的意义都出自它，而且在它内。七，你应先寻求天国，因为那是天律真正运作之处，它们只可能真实的运作，因为它们是真理之律。只寻求天国吧，因为除此之外，你不可能找到其他东西的，此外也没有任何东西存在。上主是万有中的万有，绝非虚言。一切生命都在他内，他就是一切，因此你也在他内，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他的一部分。只要你不再把弟兄视为一种威胁，忘掉小我加诸于你的危机意识，你就疗愈了。这会强化圣灵在你们两人心中的灵在，只因你不再去认同恐惧。爱只等着你这封邀请函。它既是圣子奥体的本来真相，故能自由进出整个奥体内。你一旦觉醒于爱，自会遗忘你所不是的那一切，这就帮你忆起了自己的真相。第五节，疗愈与心灵的千古不易性。一，身体只是用来发展种种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，它与那些能力如何使用完全不是同一回事，那是一种决定。小我的选择对此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，这是毋庸赘言的。至于圣灵，它只会把身体充当交流的工具，它的这个决定与疗愈之间的直接关系则有待进一步澄清。治疗师本人若尚未痊愈，是绝不可能了解自己的天职的。二，只有心灵具有交流能力。 小我无法完全抹杀交流的本能，因为这一需求是一种创造的本能，它只能这样为你洗脑，身体既能交流也能创造，因此你根本不需要心灵。小我企图让你相信身体能和心灵一样的运作，是自给自足的。可是我们先前已说过，你在行为层面上既无法教人，也不可能学到任何东西，因为你完全是按照自己并不相信的法则行事的，而且你这样还会对既为人师又为人徒的自己造成很大伤害。因为我再三强调过，你只能教人自己真正相信的事。你的课程若这般矛盾，不论在教或学上必然成效不彰。你好似同时传授疾病与疗愈之道，那么你不仅是一位差劲的老师，还是个差劲的学徒。三，任何人若想疗愈，他不仅能够，而且必须培养疗愈的能力。疗愈是圣灵在世间的交流模式，也是他唯一认可的模式。他不接受其他形式的交流，因为他无法接受小我把身心混为一谈的立场。心灵只有交流的能力，没有伤害的能力。唯当身体接受小我的使唤时，才有伤害其他身体的可能。但只有当你把身体与心灵混为一谈之际，身体才可能受到伤害。这一处境可能成为疗愈的契机，也可能沦为怪力乱神。你必须记住，怪力乱神下面必然隐藏着疗愈贻害无穷这类信念。小我若以如此疯狂失常的信念为前提，他只能据此信念继续他的疯狂演出。四，疗愈具有巩固人心的力量，怪力乱神则会伺机削弱人的力量。疗愈不会在治疗师身上显出众人所无的特质，怪力乱神则常显示治疗师与众不同之处。他相信自己能够给出对方没有的东西，他也许相信这是上主赐予他的礼物，但他若认为自己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，他显然不了解上主。五，圣灵的疗愈不是偶尔才有疗效的，他随时随地都在疗愈，除非治疗师时时刻刻都在接受他的治疗，否则他的疗愈工作必会状况百出。疗愈本身必然始终如一，因为唯有始终如一才不会自相矛盾，也唯有没有矛盾才称得上圆满无缺。治疗师若接受例外情况，承认自己有时治愈得了，有时治愈不了，表示他已默许生命的不一致性，那么他不只限于矛盾，还会教人矛盾。凡是出自上主的，怎么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人与任何时机？爱是没有例外的，唯有恐惧升起时，例外的念头才显得理所当然。例外是个可怕的东西，因为他们是恐惧的产物。心怀恐惧的治疗师这一称谓本身就显得十分矛盾，唯有矛盾的心灵才可能认为这一观念能够自圆其说。六，恐惧不可能带来快乐，唯有疗愈能够。恐惧善于制造例外，疗愈从不如此。恐惧导致关系破裂，因为它制造分裂。疗愈永远带来和谐，因为它出自整合之境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因为它可靠无比。只要是来自上主的，都值得你信赖，因为上主的一切真实无比。疗愈值得你信赖，因为它上主天鹰的感召，且与天律一般始终如一。疗愈既是始终一致的，那么自相矛盾的心理自然难以了解它。了解意味着一以贯之，因为上主本身意味着始终如一，那既是它的意义，自然也是你的。你的意义不可能与它的意义有所出入，因为你的整个意义也是你唯一的意义，不只源自于它，还与它的意义全然一致。上主不可能与他自己不一致，你也不可能与他不一致。你无法将你的自性由造物主那儿分裂出去，因为他在创造你之际已把自己的实存生命分施于你了。七，尚未痊愈的治疗师会期待弟兄感恩图报，自己对弟兄却毫无感激之情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才是施予者，却未曾由弟兄那儿得到相称的回报。为此，他所能教人的必然十分有限， 因为他能学到的实在太少，他的不知感恩限制了疗愈的课程，那与教人疾病无异。真实的学习随时都在进行，他的转变力量所向无敌。上主之子一旦认出这一能力，便能在转瞬之间改变整个世界。那是因为只要他能改变自己的心念，就等于更新了上天赋予他最有力的转变工具。这一观念与上主创造千古不易的心灵之说没有丝毫矛盾。但你的学习若是透过小我的眼光，必会误以为自己确实改造了心灵，于是你会感到自己在学一门看似矛盾的课程。你得学习改变你的心灵对他自己的看法。其实只有如此，你才可能学到自己的心灵原是千古不易的。八，在你疗愈他人之际，你便学到了疗愈。你一旦看清了你的弟兄改造不了他的心灵这一事实，你便会在他身上认出心灵的千古不易。那也是你在他身上认出圣灵的方法，因为只有他心内的圣灵从未改变过他的心。他的人也许还认为他有此能耐，否则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有病了。这不过表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自信。如果你在他身上仅仅看到千古不易的一面，表示你没有真正改变过他，你只是为他改变了你的心灵对他心灵的看法。如此你便帮他化解了他的小我自以为在他身上所完成的改变。九，当你仍听得见两种声音时，你会看到两种出路。一条供奉着一个令你站立膜拜却无从去爱的偶像，另一条所供奉的则是一个你迟早会因了解而深深挚爱的真相。了解即是欣赏感激之意，只有你了解，你才可能认同，唯有视他为自己的一部分，才表示你在爱中接纳了他。上主当初就是这样以了解、欣赏和爱创造出你的。小我丝毫不明白这一点，因为他既不了解自己所造之物，也不欣赏他、感激他，更无法爱他。他以掠夺的方式进行吞并。他真的相信每剥削他人一次，自己就会壮大一点。我再三说过，天国只能靠你的创造而增长，你是怎么被创造的，便只能那样去创造。圆满的荣耀及喜乐就是天国，它在你内等着你给出去，你怎会不想将它给出去呢？十，你是不可能忘怀天父的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而我是不可能忘怀他的。忘了我等于忘记你自己，也忘记创造你的那一位。我们的弟兄已患了健忘症，为此他们才得靠你来忆起我以及创造我的那一位。你能透过这个记忆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，亦如我改变了你对自己的看法。你的星光如此强烈，能够一眼看透他们，并且照亮他们的心灵，亦如我照亮了你的心灵。我不愿在交流中分享我的身体层次，因为那只是分享虚无。我岂能与至圣天父的至圣儿女分享一个幻想？我只愿与你分享我的心灵，因为我们原属同一个天心，那天心也非我们莫属。不论你在何处，记得只着眼于这个天心，只因唯独它无所不在，它就是一切，因为它含容万物。你若只着眼于此，实是有福之人，因为你只着眼于真实之境。十一，因此到我这儿来吧，学习认出你内在的真相。我们所享有的心灵，所有弟兄都与我们共享，只要我们认出他们的真相，他们便痊愈了。让你我的心一起照亮他们的心灵，他们会因着我们的感恩而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光明，这光明又会反照于你及整个圣子奥体，因为这是你献给上主最相称的礼物，他便会欣然接受并转赠给圣子奥体，因为这一礼物既配得上他，必也配得上他的圣子。圣灵只着眼于每个人心中的上主祭坛，激发你对他的感激与欣赏，唤醒你对上主及其造化之爱，这才是你与圣灵真正共融的境界。你必须认出圣子奥体的一体性，才可能欣赏他的美妙。 这正是创造法则的一部分，它始终支配着你所有的思维。第六节，由警醒到平安。一，虽然你只能把圣子奥体当作一个整体去爱，但你也可能将它视为支离破碎的存在。然而，不论你在它内的某一部分看到了什么，你一定会认为它和整体没什么两样。为此之故，攻击绝不是个别事件，你若要放下，就必须全盘放下。若无法全盘放下，就表示根本没放下。你究竟是怀着恐惧去造作，或是以爱去创造，就看他们是出自小我的怂恿，还是圣灵的启发了。不论哪一种选择，终将返回思想者的心中，左右着他的所知所见。其中亦包括了他对上主及其造化和他自己的观念。他若心怀恐惧，是不可能欣赏感激他们任何一位的。他若以爱相待，则一定会欣赏感激每一位。二，凡是认可攻击的心灵，不可能有爱的能力。那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毁灭得了爱，这表示他根本不了解爱。他若不了解爱是什么，当然不可能认为自己是有爱的，也因此认识不到实存的层次，反而感受到某种虚幻不实之境，最后彻底迷失其中。你的思维能够将你导入此境，因它有此能力，而你的思维也能将你由此境就拔出来，因为这能力不是来自你自己。你的思维本身也具有选择思维方向的能力。你若不相信自己有此能力，表示你已否定了自己思维的大能，宁可相信自己的思维一无所能。三，小我为了自保，可说无所不用其极。他的种种本事都是出自小我一心想要否定的心灵能力，这表示小我攻击的竟是自己的护身之道，他怎么可能不因此而焦虑不安？为此之故，小我从不想厘清自己究竟在做什么。虽然他的逻辑疯狂失常，却说得理直气壮。小我所赖以生存的，竟是彻底威胁他存在之物。由于他不敢面对这一威胁，故不得不设法贬义他的力量，结果反而威胁到他自身的存在，这种处境真的令他难以忍受。小我为了维护他那疯狂失常的逻辑，不得不继续用彻底疯狂的方法来解决彻底疯狂的困境。因此，为了消除心中的威胁，小我只好把这威胁投射到你身上，而对真实的你视若无睹。你若与小我沆瀣一气，保证你再也无法知道自己完全安全的真相，如此小我才可能继续疯狂下去。四，小我承受不了知道真相的后果。真知是整体性的，小我却不相信整体这一回事，这不幸正是小我的起源。因此小我效忠于自己的前提，他是不可能爱你的。小我是怎么出生的，也会照样继续繁衍。心灵是怎么形成的，也会照样如法炮制下去。小我出自恐惧，故会继续生出恐惧。他只能如此效忠，这忠诚使他不能不背叛爱，因为你是爱。爱原是你的力量，故小我只能全力否认爱。他必须同时否认这力量所带给你的一切，因为爱赐给了你一切。拥有一切的人是不会想要小我的，这样连造他的人其实都不想要他。曾经造出小我的心灵一旦知道了真相，小我便被打入了冷宫，而心灵只要能够认出圣子奥体的任何一部分，便会看清自己的真相。五，因此小我必须抵制所有的欣赏感谢，所有的认可，所有的正见，以及所有的真知。那些威胁在他眼中是全面性的，因为他意识到心灵所有的承诺都是全面性的。因此小我宁可依附任何一物，也要与你划清界限。问题是根本没有其他东西存在，然而心灵却有营造幻象的能力。造出之后，他自然相信他们，因为幻象本来就是靠相信而造出的。 六，圣灵无需攻击就能化解幻象，因为他对幻象一概视而不见，因此幻象对他根本就不存在。他解决这些幻象的表面冲突之法，就是把它们当作毫无意义之事。我先前说过，圣灵能看清冲突下面的底细，那完全是不可理喻的。圣灵并不要你去了解冲突，他只是要你明白，冲突既然毫无意义，故没什么好了解的。正如我所说的，了解会带来欣赏，欣赏则带来爱。此外，没有一物值得你去了解，因为没有一物是真实的，没有一物是有意义的。七，你若真想牢牢记住圣灵赐你的一切礼物，唯有意图，即是只为上主及其天国而警醒。你若难以接受这一说法，理由只有一个，你可能认为还有其他东西值得你追求。除非你的信念自相矛盾，否则你何须警醒戒备？冲突升起时，表示那矛盾因素已使心灵陷于斗争了，警醒才会变得如此重要。活在平安中的人没有警醒的必要，唯有不真实的信念才需要小心戒备。若非你已相信了非真之事，圣灵岂会提醒你警醒的必要？当你一相信某物，它对你就变得真实无比。你若相信连上主都不知道之事，你的想法与他的圣念便好似起了冲突，看起来就像在攻击他似的。八，我再三强调过，小我真的相信他有攻击上主的能力，而且设法让你相信你确实干了此事。既然说心灵没有攻击能力，小我便理直气壮地让你相信你确实只是一具身体而已。他就这样故意不去看你的真相，把你变成他心目中的样子。小我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无能，他需要你的效忠而非真实的你。因此小我设法要把你的心灵卷入他那精神错乱的思想体系内，以免你一旦明白了真相，小我便会被光明驱逐。小我不愿与真理为伍，因为它本身就不是真的。真理若是一切，那么不真之物便没有存在的余地。不论你效忠哪一边，必然是全面性的，因为两者不可能并存于你心中而不使你的心分裂为二的。他们既然不可能和平共存，而你又想要平安的话，你必须永远且彻底地放下冲突的观念才行。在你尚未认出真相之前，你却有警醒的必要。只要你还相信两种完全矛盾的思想体系可能拥有同一真理，那么你非得随时保持警醒不可了。九，你的心灵分别效忠于两个国度，表示你是不可能完全效忠任何一方的。你与天国的认同原是不容置疑的，除非你的想法已经彻底疯狂失常了。你的生命真相不是建立在你的知见上，也完全不受他们的影响。任何一种自我认同的问题，不论发生在哪一层次，都无关乎事实真相。那只表示你的理解出了问题，因为它暗含了你认为自己的真相是由你决定的信念。小我对此坚信不疑，且奉为圭臬，但它绝不是真的。为此，小我等于彻底现身于非真之境，他的所知所见与圣灵及上主的真知必然背道而驰。十，你只能透过圣灵认出生命的意义，因为你的实存就是上主的真知。你一旦接受任何其他的信念，便掩盖了上主在你内的天音，使你再也认不出上主的真相。除非你能看清他的造化真相，否则你无由得知上主的真相，因为上主和他的造化是不可分的。造物主及其造化的一体关系，就是你的圆满生命，你的清明神智，你无限能力之所寄。这无限能力乃是上主赐你的礼物，也是你的本来面目。你的心一旦与它断绝关系，天地之间最大的力量在你眼中都会变得软弱无能，因为你不相信自己乃是它的一部分。十一，你若自外于那无限能力，上主的造化在你眼中会显得软弱无能，凡是自认为脆弱之人不能不发动攻击。然而这攻击必是无的放矢，因为攻击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。 于是他们只好营造出种种形象，却又把他们视为草芥粪土而大肆攻击。这就是小我世界的全面写照。小我什么也不是，毫无意义可言，根本就不存在。不要企图去理解小我，因这样一来表示你相信它是可以理解的，那么也是值得欣赏、感谢以及被爱的。如此你就给了它一个存在的基础，但它是不可能有任何存在的理由的。你不能把毫无意义的东西变得有意义，只有疯狂失常的人才会生出这种企图。十二，允许疯狂之念进入心中，表示你并不想活得正常和清明。只要你还想要其他东西，你就会造出其他东西来，而那些异类必会开始攻击你的思想体系，分化你的忠诚。在这种分裂状态下，你是不可能创造的，因为你不能不高度戒备。因此唯有在平安中心灵才有推恩的能力。你分裂的心灵必会阻碍天国的推恩，而只有推恩能够为你带来喜悦。你若不把天国推恩出去，你的思维便与你的造物主有了出入，那么你便难以如他那般的创造了。十三，圣灵会在你意志消沉之际轻声提醒你，你活得如此悲哀，只因尚未完成你与上主共同创造的天命，从而剥夺了自己的喜乐。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而非上主的决定。你的心灵倘若偏离了天心，表示你甘愿活得毫无意义。然而上主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，更不可能自相矛盾。这是圣灵的教诲始终如一之处。创造才是你的意愿，而绝非分裂，因为那是上主的旨意，凡与此相悖的一概没有意义。圣子奥体本身既是完美的成就，自然只会完美的成就一切，将自己受造的喜悦推恩于人，并且与造物主及自己的创造认同，深知他们全是一个生命。第七节，天国的整体性。一，每当你拒绝祝福一位弟兄，就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剥削，因为否认和爱一样均是全面性的。你不可能只否认圣子奥体的一部分，与你不可能只爱其中某一部分是同样的道理。你不可能偶尔去全面的爱一下，也不可能偶尔全面的效忠一下。虽然否认本身并没有力量，你却可能赋予他心灵的无限能力。你若用这种能力来否认真相，真相就在你眼前销声匿迹了。你不可能只是片面的欣赏真相，为此之故，你只要否认了真相的某一部分，就再也意识不到全部真相了。然而否认只是一种防卫措施，你可正面亦可负面地发挥其用。负面的用法必然具有破坏性，因为它已沦为一种攻击武器。倘若为圣灵所用，它便会帮你认出某一部分的真相，进而使你得以欣赏整个真相。心念之力太强了，没有人能将它拒于门外，你永远无法自外于你自己的思维的。二，当一位弟兄表现得疯狂失常时，他其实给了你一个祝福他的机会，他的需求其实也是你之所需，你所能给予他的正是你自己需要的祝福。你只有给出祝福才可能拥有这一祝福，这是上主的天律，绝无例外。你所拒绝的成了你所欠缺的，不是因为你真的欠缺，而是因为你在他人身上否认了他，故再也无法在自己内意识到他的存在。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支配着你的每一个反应，而你想要成为什么便会认为自己真是那般模样，于是你想成为的模样又反过来支配你的每一个反应。三，你不需要上主的祝福，因为你始终拥有他的祝福，你真正需要的是你自己的祝福。小我心目中的你受尽剥削，毫无爱心，而且不堪一击。你不可能去爱这家伙的，摆脱这一形象其实一点都不难，你只要不加理睬即可。你既不在他内，他也不是你。 千万不要在任何人身上看出这一形象，否则你就会把它当成自己而接收下来。所有与圣子奥体相关的幻象，当初既是一起形成的，也能够一起消除。不要叫别人把他自己看成连你都不屑成为的样子。你的弟兄有如一面镜子，只要你还活在知见层次，必会在他的镜面下看见自己的形象。在圣子奥体知道自己的圆满境界以前，知见仍会继续运作下去。知见既是你自己打造之物，你要它存在多久，它就能存在多久。四，幻象乃是你的投资，只要你还珍惜它，它就会继续存在下去。价值虽是相对性的，却强而有力，因为价值出自你心智的判断。驱逐幻象的唯一方法，便是撤销你在他身上所投注的价值。你一旦将幻象逐出你的心外，他对你立即失去了生命力。你若还把它放在心上，等于又将它还魂了。然而幻象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接受你的礼物，故只有你才能给出生命的礼物，因为那是上天给你的礼物。你若不给出去，就无法意识到这礼物的存在。你无法把虚无变成生命，因为虚无是无法承受生命的。为此之故，你若不将自己所有与所示的生命之力推恩于人，你便无法知道自己的实存真相。没有把生命推恩出去，是你一切混乱之源，因为那违反了造物主的旨意。离开了他，你什么也不能做，离开了他，你确实什么也没有做过。接纳他的道路吧，你才可能忆起自己的真相。教人他的道路吧，你才不至忘了自己的真相。向永生圣主的儿女致敬吧，且为自己身为其中的一份子而感到光荣。六，圣主不止将圣子造成值得尊敬的造化，还亲自向他致敬，因此只有尊敬才配献给圣子。如上主那般欣赏他们吧，因为他们是上主衷心喜悦的儿女。你无法自外于他们，因为你无法自外于上主。安息在上主的爱内吧，只有活在爱中才能常享安息。去爱上主所有的造化吧，你也是其中一份子，否则你就无法学到他的平安，也不能亲自领受他赐你的礼物。那礼物其实就是你自己。在你懂得向所有与你相似的受造物致敬以前，你是难以知道自己的完美真相的。七，圣主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有资格当其他孩子的教师，因为每一颗心灵内都有一位圣师在教同一课程。他不断教你明白，每一位上主之子都是无价之宝，他以无限的耐心教导此刻，无限耐心出自无限爱心，他一直在为这一大爱发言。每个攻击行为其实都在呼求他的耐心，因为只有他的耐心能够将攻击转移为祝福。发动攻击的一方是不可能知道自己是蒙受祝福的，他们相信自己受到了剥削，才会发动攻击。因此，分享你的富裕吧，教你的弟兄看出他们自己的富裕，不要被他们的匮乏幻象所蒙蔽，否则你也会感到自己的不足。八，唯有当你把别人的攻击视为剥夺你的所爱时，你才会生出反击之心。你是不可能失去任何东西的，除非你自己既不重视也不想要它。是这缘故使你觉得受到剥削的，你却把自己的拒绝投射于外，开始相信是你的弟兄夺走了那个宝贝。你若相信有弟兄攻击你，而且夺走了你的天国，你怎么可能不害怕？这正是小我所有投射的最终借口。九，小我代表了你心中不相信自己能为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，他又不愿加入上主的阵容，故无法信赖任何事物。他相信你已背叛了造物主，并将这疯狂失常的信念投射于外，于是相信是你的弟兄夺走了你的上主。其实他们同你一样，根本无此能耐。每当某弟兄攻击其他弟兄时，内心都脱离不了这一信念。投射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。 为此，你若决定与上主分裂，便会认定那是别人害你如此的。十，你就是上主的旨意，不要接纳任何其他的意志，否则你等于否定了自己的真相。一旦否定了真相，你必会发动攻击，因为你相信自己受到了攻击。仅仅瞩目于你心内的上主之爱吧，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他的，因为那爱确实无所不在。在每个人身上看出他的富裕吧，你才会知道自己与他们都活在上主之内。他们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正如你是上主的一部分。不明白这一真相，你必会感到无比孤独，正如上主儿女不知道上主临在时，上主也会感到孤独一样。明白了这一真相，你已活在上主的平安中了。你落入世俗的思维只有意图，因此你若想由世俗思维中抽身，也仅仅只有意图。你必须先了解那个思想体系的整体性，你才可能了解它的一切。十一，你只要认出小我思想体系中任何一部分都是如此疯狂失常，彻底精神错乱，又彻底令人厌恶，表示你已经对它的整个体系做了正确的评价。这种修正会帮你认出任何一部分的造化都是如此的真实、彻底的完美，以及彻底的可爱。你若只要这个，你就只可能拥有这个。你若只给这个，你的生命便就是这个。你献给小我礼物时，常会有牺牲之感，可是你献给天国的礼物，却是你给自己的。你所给出的礼物，上主珍惜无比，因为那份礼物来自他的爱子，而他的爱子又来自于他。天地间的一切能力与荣耀都是你的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他的。第八节，不足智性的信念。一，我们已说过，没有投射，愤怒无由而生，同理，若不推恩，爱也无由而生。这反映了心灵的基本法则，它一向是如此运作的，而你是按照这个法则创造及被造的。天国也是靠这法则而统一，而且靠这法则永存于上主之天心。对小我而言，这法则可说是排除己所不欲的手段。对圣灵而言，它代表最基本的分享法则。在这法则中，你必须给出己之所爱，你的心灵才能真正拥有它。对圣灵而言，这就是推恩的法则。对小我来说，则无异于剥削之法则。因此，他们到底会带来富裕或匮乏，全凭你要如何运用这一法则而定。这选择操之于你，至于是否运用投射或推恩，绝非操之于你。因为心灵不是投射，便是推恩，那是它存活的方式，而每个心灵都是活的生命。二，你必须彻底了解小我是如何利用投射的，有朝一日你才可能化解得了投射与愤怒之间的必然联系。小我想尽办法维持冲突状态，可是他会精于设计一些撞死帮你降低冲突的方法，因为他不想把你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，最后干脆弃他而去。小我会试着让你相信他能帮你摆脱冲突，以免你放弃小我而另觅生路。小我故意扭曲上主的天律，利用心灵本有的能力阻止心灵完成他存在的真正任务。小我把你内心的冲突投射到他人心上，目的是要你相信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三，这一企图暗含了两大错误。首先，严格地说，冲突是无法投射的，因为它无法与人共享。你若想保留这部分的冲突而撤销另一部分的冲突，实在毫无意义。你可记得，内心充满矛盾的教师不只是一位差劲的教师，还是个差劲的学徒。他的人生课题必然充满迷惘与混乱，还会限制了这一课题放诸四海皆准的价值。第二个错误观念就是，你以为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丢到别人身上就能摆脱他。给出去其实是你守住他的唯一方式。把它当作别人的问题，就以为你已经把它从心中排除了。这种信念彻底扭曲了推恩能力。 这正是投射者避讳严加戒备自身安全的理由。他们深恐自己投射出去之物会转身伤害自己。他们若相信自己有办法把投射之物由心中抹除，便不能不相信那个东西也可能会设法溜回来。正因那些投射之物不曾离开过他们的心灵，他们不得不整个带弹地设法遮掩这一事实。四，你若把某人定死在某种幻象中，就不可能不把自己也定在同一幻象中了。这是必然的结果，因为心灵不可能被肢解。肢解表示打成了碎片，但心灵既不会攻击，也不受攻击。相信心灵有攻击能力，是小我最常犯的错误，也是小我整个投射的基础。他不了解心灵的真相，自然也不了解你的真相。然而，小我却靠你的心念而存在，因为它只是你的一种信念。小我既出自你在自我认同层次上的混淆，为此，它没有始终如一的模式可循，它自身的发展也不可能始终如一的。小我是扭曲的心灵，妄用了自己的能力，又误用了上主的天律所形成的产物。五，不必害怕小我，它得靠你的心灵才能存在。既然你曾因为相信它而造出了它，你也同样可以不相信它而将它驱逐。不要把你得为自己的信念负责投射在别人身上，否则你就等于强化这一信念。只要你甘心承认整个小我都是你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，表示你已决心放下所有的愤怒及攻击的机会。他们全是因为你相信自己该为所有错误负责，而又把这责任投射到他人身上所生出的后遗症。然而，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，并不表示你该紧抓着他们不放。你应立刻交托给圣灵，予以彻底化解，那些错误的遗骸才会由你心中消失，也由整个圣子奥体中遁迹。六，圣灵会教你如何超越自己的信念去看事情，因为真相本身是超越信念的，也只有他的知见真实无比。你随时都能够把小我彻底遗忘，因为它根本就是一种不值得你信任的信念。没有人会死守一个他认为不足置信的信念。你对小我懂得愈多，会愈加明白它根本不足置信，不可理喻，自然无法理解，因为它不值得你相信。根据这不足置信的信念而生出的知见，怎么可能具有任何意义？可是你很可能认不出这支箭是不足置信的，因为那是你信念的产物。七，整个课程的目标就是教你看出小我的不足置信，而且永远不可信任。你当初就是因为相信了这不可信之事而造出了小我，故再也没有能力独自做出正确的判断。你得亲自接受救赎，表示你已决心抵制自力更生的信念，分裂之念便如此被驱逐了。你再次肯定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且把整个天国视为自己的一部分。这种认同是超乎疑惑和超乎信念的。你的完整性是无限的，因为实存生命是无穷的。第九节，天国的推恩。一，只有你限制得了自己的创造力，上主一心只愿解除你的限制，他不愿看到你丧失自己创造的一切，就像他不愿丧失自己的造化一样。不要扣押你给圣子奥体的礼物，否则你等于从上主那儿扣押了自己。自我中心属于小我的层面，而自信中心则属于圣灵的层面，因为那才是上主造化的本来面目。圣灵属于心灵的一部分，它介于小我与灵性之间，居中调停，但总站在灵性那边。对小我而言，这是有意偏袒，它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排挤而加以反弹。对灵性而言，真相即是如此，因为灵性深知自己的圆满，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会受到任何部分的排挤。二，灵性深知自己的意识含摄了所有弟兄的意识，就如上主含摄了灵性一样。 因此，整个圣子奥体以及造物主的大能，无异于灵性自身的圆满成就，这使得他所创造的一切享有同样的圆满及完美。小我是无法与一个包含上主在内的圆满整体抗衡的。其实任何称为整体之物必然含摄上主在内，他将所有的能力全部赐给了每一个造化，因为他既是上主的一部分，并也享有他的实存生命。创造与丧亡是反义词，祝福与牺牲也是。实存生命必须向外推恩，如此他才能守住自己的真知。灵性和造物主一样渴望分享自己的实存生命，它本身既是通过分享而造出的，必然怀有创造之愿。它绝无含摄上主的野心，只有延伸实存生命的愿心。三，灵性的唯一任务就是把上主的实存生命向外推恩出去。它的圆满状态是永无止境的，有如造物主的圆满一般。圆满和推恩是同一回事。小我整个思想体系为的就是阻碍你的推恩，阻碍你在世的唯一任务，因而隔绝了你的喜悦之源，使你老觉得自己有不满足的感觉。除非你创造，否则你是不可能满足的。但上主对不满足这事一无所知，因此你非创造不可。你也许不知道自己究竟创造了什么，但这并无碍于他们的真实性，正如你意识不到自己的灵性，也无碍于灵性的存在，是同样的道理。四，天国只是永恒不断的推恩，因为它在上主的天心内。你不知道自己的喜悦为何，因你还不知道自己的圆满自性。只要你把天国任何一部分剔除于自身之外，你就不再完整了。分裂的心是无法认出自己的圆满境界的，有待自身的圆满本质这一奇迹敲醒它，疗愈它，它内在的圆满性就这样被唤醒了，整个天国也因着它的接纳而重归圆满。凡是真能欣赏圆满自性的心灵，是不可能自我中心的，它只会不断推恩下去，为此天国才会有完美的平安。灵性就此完成了他的任务，唯有完成任务才能享有安宁。五，你心中的圣灵深知你的创造，而且为你妥善保护，只要你允许，圣灵便会让你随时意识到你创造的一切，他们是你实存生命的一部分，缺了他们你不可能功德圆满的。每个上主之子的创造也属你所有，因为每个创造其实属于所有的人，他们是为整个圣子奥体而造的。六，你并未错失为上主儿女的天赋产业增光天色的机会，因此你也不会错失自己保有他的机会。既然这一恩赐出自上主的旨意，他就已经永远给你了。既然上主的旨意要你永远拥有，必会赐你保全他的方法，而你已经这样做了。只有疯狂失常之人才会觉得违背上主旨意是有意义的事，从真理的角度来讲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的圆满自信和上主的自信一般永无止境，你的自信也会像他那样永远推恩下去，永远活在完美的平安中。他的光辉如此强烈，使他的创造迸发出完美的喜悦，圆满的他只可能创造圆满的生命。七，要有信心，你从未失落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也从未失落那是他长保圆满及平安的推恩能力。奇迹不过是这种信心的一个标志，它反映了你与弟兄的认同正确无误，同时反映了你已意识到自己需要推恩才能守住这一认同。奇迹即是教你这全面性之见的一课，你只要把整体的任何一部分带入这一课程，你等于已经涵容了整体。第十节，苦乐不分。一，天国和这个世界一样，都是根据某些前提而推理出来的果，你很可能已经根据小我的逻辑而承受其果，活在彻底的迷惘与失落中了。只要你真能看清这一后果，你是不可能想要它的。 你之所以仍想保留其中一部分，纯粹是因为你尚未看清它的全部真相。你只想看小我的前提，却不愿正视他们导致的苦果。那么，你不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上主的前提吗？你所创造的一切，正是由他的前提推出来的果。是上主的思维为你奠定了所有的前提，因而才会各在其位，各得其所。他们就是你与天心认同的那一部分心灵。至于你是何种心境，以及你会在心内看到什么，全凭你相信自己的心灵究竟是什么而定。不论你相信什么，这一前提决定了你的心灵会接纳什么。二，当然，你可能会接纳原本不属于你心灵之物，也可能否认本属你心灵之物。纵然你可能拒绝天心亲自赋予你心灵的任务，你却无法杜绝它。它是你的生命真相所引出来的果。至于你能否看到它所推出的合理结论，全凭你是否真想看清它而定。然而，它的真相与你想不想去看根本是两回事。真理即是上主的旨意，你若分享他的旨意，必会享有他的一切真知。你若拒绝以他的旨意为你的意志，你不只拒绝了他的天国，也拒绝了你的天国。三，圣灵引导你，只是想让你少受一点而苦。任何人只要看清了他的目的，没有人会反对的。问题不在于圣灵所说的究竟是对还是错，而在于你是否想要聆听他的话。你早已搞不清什么是苦了，正如你已搞不清什么是乐一般，你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。圣灵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你分辨两者的不同。令你喜悦之事对小我可能苦不堪言，只要你对自己的真相心存疑惑，苦和乐对你就会变得混淆不清。这种混淆是整个牺牲观念背后的元凶。听从圣灵的话吧，你才可能放得下小我的。但你不用做任何牺牲，相反，你会获享一切。只要你还相信这一点，内心的冲突便无由而生了。四，为此之故，你需要不断提醒自己那原本显而易见的事，因为它对于你并非那么明显。你相信做些违反上主旨意的事情对你更为有利，你甚至相信自己做得出违反上主旨意的事，那等于相信你能做出一个不可能的选择，你对那一选择又怕又爱。然而，上主靠的是愿力，而不仅仅是希望。你的愿力与他的一样强而有力，因为你的愿力即是他的旨意。小我的希望只是空想，因为他希望的是不可能存在之物。你可以继续寄望于不可能的事，但唯有与上主同心，你才发挥得出愿力。这是小我的弱点，却是你的强项。五，圣灵始终站在你这边，为你撑腰。你若还是设法回避他的指引，表示你宁可选择软弱，而软弱会令人害怕。那么除了你存心让自己害怕以外，还有什么能解释你这个决定？圣灵从不要求牺牲，小我却乐此不疲。当你还搞不清他们背后的不同动机时，你不可能不投射的。投射表示你已把动机搞混了。人心一旦陷入迷惘，信任根本无法立足。没有人会乐意追随自己不信任的向导，但这并不表示向导本身是不值得信任的。在这种情形下，通常是追随者不值得信任。归根结底，那不过是他内在的信念出了问题罢了。他既相信自己能够背叛，当然也会相信任何东西都会背叛他。这纯是因为他追随了错误的向导。追随这类向导的人不可能不活得战战兢兢，因为他常把恐惧与指引联想在一块，最后干脆拒绝追随任何向导。不难想象，这一决定只会带给他更深的迷惘与混乱。六，圣灵绝对值得信任，你也如此。连上主都信任你，因此你的可信度是不容置疑的。不论你如何怀疑，这一点始终不容置疑。我曾说过，你就是上主的旨意。 他的旨意绝不是一个无谓的愿望而已。你对他的旨意认同与否，也不是随你选择的，因为那是你的存在本质。和我一起分享他的旨意，是完全不可以选择的。虽然他看起来似乎可以，这种误解就是整个天人分裂之根。摆脱这错误的唯一办法，便是下定决心，从此不再自行决定任何事情。因为上主已为你决定了一切，那是他的旨意，不是你能化解得了的。七，即使你愿意放弃那自行做主的特权，小我满怀嫉妒地死守着他，也不是你凭空梦想就能做到的。唯有上主的旨意能帮你做到这一点，他从未弃你于不顾。他的天音会教你如何分辨苦与乐，还会领你走出自己打造的迷宫。上主之子的心中是毫不迷惑的，他的意志必然也是天父的旨意，因为天父的旨意就是他的圣子。八，奇迹与上主的旨意相互辉映，但你尚不知道他的旨意为何，因为你仍搞不清自己的意愿，这表示你并不明白自己的生命真相。倘若你是上主的旨意，却又不接受这一旨意，这等于是自觉于喜乐之外。因此，奇迹其实是教你明白喜乐是什么的一课，它教人分享的真谛，故它又是一门爱的课程，因爱与喜乐是同一回事。总之，每个奇迹都在教人真相，你就在教人真相之际，学会了分辨苦乐。第11节，恩典之境。一，圣灵随时都会真实无误地为你指引前程，因为你的喜乐即是他的喜乐，这是他对每一个人的旨意，因为他是天国的代言人，天国就是喜乐。因此，跟随他原本是世上最容易的事，也是唯一容易的事，因为这事不属于世界，故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。世界的运作违反了上主的天律，并也与你的天性背道而驰。世界是一切事情都有难易之分，这是因为在小我的眼中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完美无瑕的。你必须先亲眼看到奇迹没有难易之分，才能相信在你的本来境界中没有什么难事，因为那属于恩典的境界。二，恩典是每位上主之子的本来境界。他若不能活于恩典境界，等于失去了自己的天生环境，因而无法正常运作。每一件事都会做得十分辛苦，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为那后天打造出来的环境而造的。因此他无法改造自己去适应那一环境，也无法改造环境来适应自己。任何努力都是徒劳。上主之子唯有知道自己与上主同在，才快乐的起来。也唯有在那环境下，才不会活得如此辛苦，那是他天生应在之处，也是唯一配得上他的地方，因为他生命的价值远远超过他自己所打造的一切。三，反观一下你为自己打造的国度，公正地给他一个评价，他配做上主儿女的家吗？他保护得了他的平安吗？他会以爱光照他吗？他能保护他的心不被恐惧骚扰，即使不断付出也不受失落之苦吗？他能教他看出这种给予才会使他喜悦，而且连上主都会亲自向他致谢吗？你只有在恩典之境才快乐的起来。然而你打造不出那种环境，正如你打造不出自己一样。天国是为你而造的，你也是为天国而造的。上主垂顾他的儿女，毫不保留地赐给他一切，可是他们一旦否定了上主，便再也无法知道这一真相，因为他们已经摒弃了自己的一切。原可把上主之爱给予你所见所处以及所一及之物的你，竟然如此这般地把自己排拒于天堂之外了。四，我要唤起你的记忆，我拣选了你是要你向天国宣讲天国，这个课程没有例外，因为没有例外就是此刻真正要教的内容。每个全心接受此刻而回归天国的圣子，不止疗愈了圣子奥体，还向上主表达了谢恩。而每一位学习此刻的人，也都成了完美的教师， 因为他接受了圣灵的亲自教诲。五，如果心灵只存有光明，那么他只可能知道光明，他的光辉遍照寰宇，且会延伸到其他心灵的黑暗角落，将他们转化的庄严无比。上主的神圣庄严就在那儿等着你瞻仰、欣赏、感激与乐舞。你若能在弟兄身上认出上主的神圣庄严，就等于领受了自己的天赋产业。上主的赐予是一律平等的，只要你在任何人身上认出他的礼物，就等于也认可了他所赐你的礼物。没有比认出真相更容易的事了。这种认识如此直接、明晰而且自然，只因你始终忙着训练自己不要认出真相，这时对你才显得如此困难。六，何谓真相？不就是你原本被他所造而且为他而造的那个境界？若非你已离开了自己天生应在之处，你岂会提出什么是真相之问？因你再也不知道自己的真相，只因你不知道你的造物主。你也不可能知道你所创造的一切，只因你不知道弟兄的真相，那一切原是你和弟兄共同的创造。我先前说过，只有整个圣子奥体才配成为上主的创造同工，因为只有这整个奥体才具有与上主同等的创造力。每当你认出一位弟兄的价值而疗愈了他，你不只肯定了他的创造力，也肯定了你的。你为他认出之物，他不仅再也不会失落，你必也享有你在他身上所看到的荣耀。他是上主及你的创造同工，否定他的创造力等于否定你自己的，也否定了创造你的上主之能力。七，你不可能否认真理的任何一部分。你之所以不知道自己所创造的一切，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们的创造者。你之所以不知道自己的真相，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造物主。你的真相不是你所造之物打造出来的，正如上主的真相也不是你能打造出来的。然而你仍然可能知道二者的真相。实存生命必须透过分享才能为人所知，由于上主已将他的实存生命分享给你，你才得以知道他的真相。但你必须同时知道他所创造的一切，才可能知道他们所共享之物。若非你的天赋，你不可能知道自己原是一切之父的。上主的天国含摄所有的圣子及其儿女，他们的儿女必然消似圣子，就像圣子必然消似天父一样。因此只要知道了上主儿女的真相，你自会知道一切造化的真相。